弟兄姐妹跟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春夏秋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一起在这边相聚，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虽然在过去的一两年，我们真是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很多我们真的没有预期到的事情，但是神是信实的。在这些期间，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神的保守带领，感谢主。在今天这个夏天的主日又召集我们，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摩西出生和摩西逃往米甸这样的一个故事。接着这个故事一起来思考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以及神的心意。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我们每个主日相聚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比你的话语得着，因为你用你真理的道充满我们，以至于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你得着。主啊，我们今天无论带着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什么样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被你眷顾，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成为你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显明你的心意，鼓励、劝勉、提醒和带领我们。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感谢你吸引我们进入你的得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利未家的人，他说他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为妻。那这句话呢，就是讲到摩西他的父母都是利未族的人或利未支派的人。那这说明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圣经的记载，摩西是纯利未人。那利未人的职责呢，就是专心的服侍耶和华神。在出埃及第六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摩西的母亲其实名叫约几别，他的父亲名叫暗兰。只是在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才知道了他的父母的名字，在这里面并没有写明他父母的名字。那在这章经文呢，就出埃及记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它是这章经文呢，它从因为创世纪讲的是整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的全族的故事，而在这里面呢，它转到一个家庭的故事，有进一步转到一个个人得救的故事，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都维系在这个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他从民族到个人到家庭到个人，而有时候再从个人到家庭再到民族国家。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跟我们的家庭有关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跟我们寄居的这个国家、我们出生的民族有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开自己的家庭，可以脱离开自己的民族出生、成长和生活的这个地方和国家的。在摩西出生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女性，非常重要的女性。第一个女性呢，就是摩西的妈妈，摩西的母亲。在她的妈妈的身上，我们一看到真的是母亲的伟大。她母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冒死生养这个孩子， 真的，这只有妈妈能够做得到，只有母亲的伟大体现在她冒死都能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当时的环境非常的不容易，法老告诉他的民众，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面，只要是女孩子就让他活下来，但是男孩子都要把他扔到河里面。但这位妈妈，她冒着生命的危险还是把这个男孩子生下，而且还藏起来。我觉得母亲的伟大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前一段时间跟一个弟兄分享，他说他的太太当时要生孩子的时候，医生很清楚地告诉他，他的这个孩子他出生可能会给他带来生命的危险。但这位妈妈，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祷告，她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医生说，如果生下来这个孩子可能是一个残疾的，这个妈妈说，如果他是个残疾的，我也抚养一个残疾的孩子。她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孩子生下来。感谢主，这位孩子生下来之后没有任何的问题，母亲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孩子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健康的一个男孩子，现在已经好几岁了。感谢主，只有妈妈有这样愿意把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这种伟大和勇气。摩西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从摩西的妈妈身上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她非常的有智慧。妈妈们的直觉常常有时候比父亲可能更优胜，许多时候可能她妈妈们比父亲更勇敢。我们在摩西出生的这个故事里面，从头到尾这个故事没有提到过摩西的父亲。他的父亲暗兰可能是因为埃及人强迫他做苦工，他非常的累，那种的劳役已经使他头昏脑胀，他根本没有心思去管家或者管自己的妻子要生孩子。反正从头到尾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过摩西的爸爸。摩西出生以后，他的母亲约几别，他见他非常的俊美，所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冒死保存了摩西，藏了三个月。但是孩子的吵闹哭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实在没办法再藏了，才将摩西放到一个蒲草箱里面，放到河里面，顺着河往下流。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妈妈，她抚养自己的骨肉，纵然摩西有法老的女儿收养，她找那个乳妈的时候，乳娘的时候，仍然是找到了摩西的母亲。感谢主，可能摩西的母亲是世界上第一个，或许是唯一一个，她抚养自己的孩子，喂养自己的孩子还得到工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摩西这个人，他在皇宫里面，他在埃及的法老的皇宫里面生活了40年之久，但他却没有沾染到埃及人皇室家族的那种残暴，拜偶像以及虐待以色列人的那种恶劣的习惯的。我们绝对相信这与他的母亲自小的教导是分不开的。希伯来书的11章24到26节，他如此的描述摩西，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摩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会有这样子的信仰？他在那个皇宫那么污秽的一个地方长大，但他持守对神的信靠呢？ 我们坚信这是他的母亲自小对他的教导，他的妈妈对他的带领。他的妈妈约几别在百般困难当中，他仍然肩负母亲的责任，将真理教导给摩西，将神的价值观，将圣经里面讲的做人的原则，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他教导给摩西，教导给下一代，是他的妈妈从小的影响建立了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出来。这是他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的妈妈，同时我们看到第二个女性，就是他的姐姐。当摩西被放在蒲草箱里顺流而下的时候，摩西的姐姐米暗利就紧紧地跟随着，她想知道她弟弟的下落。当她知道法老的女儿发现摩西时，她就主动提议找一位希伯来的奶妈来奶这个来抚养这个孩子。当她的姐姐是她的姐姐将她的妈妈摩西妈妈介绍入宫来喂养摩西，是什么力量促使米暗利这样做呢？是亲情，是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亲情，是出于他对母亲的心有敏锐的敏锐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耶和华神的敬畏。第三位女性在这边讲，就是法老的女儿。摩西得以被保留存活，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领袖。法老的女儿，埃及的公主，也是功不可没。她身为以色列的仇人，她为什么竟然会收养摩西为义子？显然她的怜悯之心盖过仇恨和惧怕。怜悯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说进入对方的皮肉之内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身同感受，我感受别人所感受的。有时候姐妹的同情心，女性的同情心，有时候可能会远远胜过弟兄。因此神使用他去保留和建立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我在这里面分享这三位女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到底有什么意义，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很明显，从这三位女性，因着这三位女性，摩西得到抚养，得到存活下来，以至于最后成为以色列的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借着这三位女性造就了摩西，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可能在读到出埃及记以色列民族的这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当年以色列人雅各带着70人到了埃及以后，为什么以色列要经过400年他才会出现救主？为什么摩西被放在河中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就有埃及的公主出来沐浴看见他，而且他动了怜悯之心收养他呢？为什么埃及的公主为摩西找奶妈的时候，偏偏找到摩西的母亲约几比呢？读了这些故事，我们可能会想，这是个巧合，是一个偶然。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可能，这是100%神的工作，同时也是100%人的配合，是上帝借着这三位女性保存和建造了以色列的属灵领袖。这让我们想到一句我非常喜欢的德语当中的一句话，叫做 Mein Leben ist kein Zufall。 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偶然，我的生命不是一个巧合。我今天为什么会在德国？我来德国这些年以后，我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工作？我处于这样子一个状态当中，这不是偶然，这不是巧合，不是巧合，这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带领我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生命不是巧合，不是偶然的时候，而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可以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我们华人常常把它讲得非常的负面，但我从圣经当中看，这个功课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个功课就是认命。我认定我现在的处境不是巧合，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带领，是上帝的眷顾。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一个认命的人，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人生不是巧合，不是偶然的时候，我们才会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有当我们认定我的生命不是巧合，不是偶然，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眷顾的时候，我会立足在现实，同时会走得更远，在主里面走得更远，在主里面成长得更快。求主怜悯我们。我的人生不是一个巧合，不是一个偶然。摩西的人生不是一个巧合，一个偶然，还是上帝借着这三位女性让她存活下来，让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接下来的故事把摩西从埃及带到米甸，从宫廷转入旷野，从王子变成一个牧人。他原来想做一个拯救者，他出去看到他的同胞被欺负，他就想拯救自己的同胞。他凭着血气像做一个拯救者，他万万没想到两个敌对的群体以色列和埃及都弃绝了他，没有人在乎他。埃及人弃绝他，以色列人也弃绝他。到摩西自我放逐，他逃到米甸的时候，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有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到米甸的时候，米甸人也没有把他当做以色列人，说是一个埃及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不被认同的人。摩西的个人经历似乎重演以色列民族将近400年的那个历史。他一个人逃到了米甸。想到这里，我们可以说领袖从何而来，一个领袖是怎么出生的，一个领袖是怎么成长的。中国有句古话说，我觉得大家都背得很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穷乏其身。他要经过磨练，他要经过一系列的有经验，他才能够成长。事实上，所有被神所重用的属灵领袖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熬炼出来的。德文当中叫做 Es gibt keine festgebackene Leiter，都是经过磨练出来的。因为第一，经过百般试炼的人他不容易动摇，心智比较坚定，不会动不动说我不干了。一位老牧师跟我分享说，他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非常的难带，很多的牧者 来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每年都换，来个牧者待不了一年就走了，待不了。后来那个教会为什么被建立起来呢？就是来了一个韩国人，他来了以后，韩国的宣教士，他来了以后，他说你怎么折磨他，那会众怎么刁难他，他就说没关系，我留下来，我不在乎。经过磨练的人不会动不动说就不干了。哎，那个韩国宣教士他一来就待了30年，把那个教会慢慢带领起来了。经过试炼的人不容易动摇，第二，经过试炼的人更能经历神，信心品格更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第三，他们经过试炼后更能与受苦者认同，容易建立人。我觉得我刚来德国的时候经历了非常孤单的一段时间，经历过很多内心的挣扎，那些的经历今天可以成为我的资本，我可以帮助今天的学生，在经历着孤单经历着挣扎的人，我可以去帮助他，因为我经历过。当我们有了胜过试炼的经历后，我们的信心变得更有力，更能够建立人。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你站着说话腰不疼，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经过试炼的人真的可以帮助别人。以色列的领袖，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神所重用的仆人摩西也不例外，是经历各种的试炼以后，他才成为领袖的。他在埃及的皇宫里成长了40年以后，他想自己凭着血气带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上帝说对不起，你现在还没有资格，因为你根本不成熟，你根本没有经历任何的试炼，任何的困苦，你要更多的学习。所以上帝把他赶到旷野里面，让他在旷野待了40年，让他磨练了40年，再出来成为埃及人的啊，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一点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和鼓励，就是无论我今天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不要灰心，不要埋怨，不要埋怨人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要埋怨我为什么今天走到这样的这一步，因为上帝会用任何的环境塑造我们，磨练我们，为了让我们将来成为更有用的人，心智更坚定的人，更能够帮助别人，更能够体恤别人的人。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摩西他经历了很多的试炼，其中的一个试炼是什么？就是财色和权位的试炼。自从摩西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成为他的儿子以后，40年的时间他是王子，哎，他是埃及皇宫里的王子，他过着王子般的生活。一般在皇宫里比娇生惯养的王子只懂得声色犬马，历史历代的名将领袖大都不是从富家王族中出来的。埃及的一些笔画显示，法老的生活是极其奢华的，无数的美女献酒跳舞，法老则是左拥右抱，他享尽肉欲之乐。在金字塔里面，除了法老的尸体外，还有无数的美女在陪葬，也就是说他死也要死在肉欲之中。摩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很明显摩西他拒绝了 声色犬马的诱惑。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从司提凡的讲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摩西他在宫廷里面干什么呢？他没有被那些所诱惑，而是他专心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专心学习了军事、政治、战术、武器、兵法等，奠定了以后的领军的基础，能成为一个叫人心服口服的属灵的领袖。他在那样一个糜烂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奢华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他没有陷在其中，而是上帝借着那段时间预备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今天上帝会预备你，你我无论环境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摩西成为一个叫人心服口服的属灵领袖，那他必须有生命的榜样，且有生命的装备。有生命却没有真理的领袖，很容易引导人走入异端之中，而有真理没有生命的领袖，则使人变成法利赛人，令人反感。摩西不仅胜过了色的引诱，也胜过了财与权势的引诱。财、色、权位这三样东西是历时历代的伟人英雄领袖的死亡陷阱，很多人因此堕落一蹶不振。如果摩西把财、把色、把权位看得很重要的话，我相信他绝对不可能轻易放弃王子的身份，去做一个奴隶的样式，成为一个牧人。这个变化是何等的大，从王子成为旷野里面一无所有的一个牧人。摩西经历的第二个试炼是，就是他受到同胞拒绝的试炼。他刚完成各种修炼的摩西，他在各样的学问上非常的优秀，无人能比。但在他看清自己的身份，决定脱离皇宫的生活，与以色列人认同，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他打死了以色列人。在看见以色列人相互伤害的时候，他便挺身而出，但竟然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这就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吃力不讨好。他觉得看到自己的同胞受欺负，我出来拔刀相助，我出来帮助我的同胞，但没想到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他们对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些埃及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遭自己的同胞拒绝是最痛苦的，因为那是自己的亲人，我想帮助他，没想到遭到了拒绝。遭自己同胞拒绝也是最容易面临遇到的事情。我几年前跟那个这边一位大学的一个学生会主席，我认识他，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这些年他在大学里面常常尝试着给国内来的学生、给中国学生举办一些活动，这意思说我帮助他们。但是他发现，你永远得不到一个好处的，永远得不到好评的，永远没有什么好话说的。遭自己的同胞拒绝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可能当我们开始来到教会查经班，开始慢慢服侍的时候，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受到其他人的不尊重或者轻看或者批评。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讲？你凭什么资格教训我？你所说的没什么生命力，每次你讲到我都没什么得着， 甚至曾经会曾有人说，你刚带完茶经，你刚讲完道，他走过来跟你说，早知道今天你讲道，我就不来了，早知道今天是你带茶经，我就不来了。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有何感受？我觉得不少的弟兄姐妹因此气绝，是因为经不起别人的批评，我不干了，结果为自己的侍奉和工作，为教会里面的摆上画上一个句号，被同胞拒绝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摩西他经历了，其实如果我们肯谦卑自己，必定会留意批评者的意见，努力改善自己，而不是只喜欢听欣赏者的意见就沾沾自喜。我刚开始参加服事的时候，刚来教会参加服事，一位老牧者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他说，你进入教会服事，每次查完经带完茶经，每次讲完道以后，你千万不要去问弟兄姐妹们，哦，我今天的讲道怎么样呢？我今天带茶经带得好吗？带完了讲完了你交给神就好了，不要去得到别人的称赞，不要活在别人的观点当中，只是说我尽力了，我在主里面努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就够了。摩西还经历了贫穷和苦难的磨练，从皇宫出来有40岁到80岁，40年他在旷野里面放羊，一无所有。摩西经历的最大磨练就是贫穷与苦难。摩西从皇宫那种享尽奢华的生活转到进入旷野的那种孤单贫穷落后的生活，流离失所，进一步接受神的磨练。这是一场体能意志力勇气以及智慧的肉搏战。受苦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智。我在安利成为牧师的时候，一位长者就问我，他说，你曾经有没有被破碎过？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完全破碎过？一个没有被破碎过的人没办法真正起来承担属灵领袖的位置。摩西从皇宫到旷野40年之久，上帝完全的破碎了他，重新建造了他，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受苦可看到一个人的心智。今天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在查经班服侍，我们做属灵的领袖，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愿意受苦、愿意承受孤单和寂寞的人，不在人当中寻找荣耀，不寻求神人的称赞，而单单经历神的破碎、神的重建。我们在国内可能是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来到德国突然觉得没有了国内的丰富，没有了国内的亲人，也没有了国内的那个朋友圈子。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珍惜这样的时光，因为这是上帝借着这样的时光、这样子的环境磨练我们的心智，磨练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这是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我们服侍神，我们将来做人 要怎么样的做人，怎么样的服侍，我们不要凭自己的血气，而是要凭着自己的品格。我们要将来成为有品格的人，上帝会借着我在异国他乡困难的时刻磨练我，让我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一位弟兄跟我说，他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进过厨房。我问他一些菜，他说那些菜我只知道他在饭桌上的什么样子，但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市场上或者田里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第一次来德国，第一次做饭，他说他要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他整整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才炒了一盘的西红柿炒鸡蛋，非常的不容易的转变。但是上帝借着这样子的转变磨练我们的心智，培养我们不要埋怨，要认命，认定自己的处境，认定自己的身份，上帝在造就我们。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家庭的支持。摩西是一个受挫折的一个英雄，他被自己的同胞拒绝，被法老追杀，他一夜之间失去了身份、地位、权势、财富，他也一夜之间失去了自我的肯定、人生的抱负，他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从云端摔到了地上。当他来到米甸，表面上看是他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拯救了他。摩西因此进入了家庭生活，特别是他的岳父提供给他肯定、接纳、家庭的温暖，让摩西在这个新的家庭关系当中得到医治，能够喘一口气，能够重新开始认知自己，能够重新开始把自己交托仰望给神，能够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疗伤止痛，重新被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家是人最宝贵的资产，最大的支持系统。人出生的时候，我们被交在家人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死亡的时候，是家人陪伴我们走过最后一程。人生最得意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跟家人分享，人生最危难的时候，也唯有家人在旁边陪伴。我们最能在家庭中成长，家庭是一个最让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地方。家是港湾，我常常结婚前对我自己、对弟兄姐妹们鼓励说，家其实是一个医治的地方。不管我小时候经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创伤、什么挫折、什么失败、骄傲跌倒，但当我们进入婚姻、进入新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医治的地方，成为一个重新建造我们的地方，重新一个让我们能够站起来的地方，重新让我们能够抬起头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我不能放弃的一个地方。摩西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新的家庭当中，他站起来了，上帝坚固了他，让我们的家成为医治我们、坚固我们、培养我们的地方。我们好好在家里学习经营各种的关系，在家里成长。所以保罗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治理不好自己的家，你怎么可能治理好 一个教会呢？所以我们首先要在家里面学习美好的功课。神以家庭的关系来牧养他的子民，耶和华神便用家庭预备摩西成为以色列民的属灵的领袖。我觉得摩西他经历的另一个试炼就是神的时间。大家想想，他40年在旷野放羊，谁能够经历了这40年而不放弃呢？忍受苦难的人最不能了解神的时间表。我们人很容易问为什么，这有什么意义？我们最容易抱怨还有多久，我们最容易哭求说为什么不，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尽头？但是神的回应总让人焦急，似乎神的时间总比人慢。摩西他看到以色列人受苦，他就觉得说我立刻就要动手，我要拯救以色列人，我立刻就要动手打死埃及人。但是神告诉他，现在不是时间，你还要等40年。不要自己来制定时间，而是配合神的时间。然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在外邦受苦400年。果然以色列在埃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就出了埃及。照样旧约先知停止之后400年间，神没有借着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但是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出生在律法之下拯救他的子民。神有他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世界级的灾难，世界性的灾难。这个病毒它为什么现在出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为什么现在出现？神有他的时间，我相信神掌管万有，神要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神的计划不能被拦阻，神的工作必定会完成。但是神看工人比工作更重要，神看重的是造就摩西这个人，他看重这个工人比结果更重要。他觉得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神宁可让工作似乎耽延了，再等了40年。神愿意花更长的时间来训练他的工人，练尽他的杂质，磨练他的棱角，陶造他的品格。神以自己的荣美来代替人的丑陋，神以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主的工人的性格。真理的装备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学到，我对圣经的知识我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去掌握，可以去了解。在出埃及记第3章里面，很短的一个经历就让摩西他学到了真理，关于耶和华神的真理，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一个简短的经历让摩西学到了那些知识，但是对摩西品格的磨练，个性的磨练，神却花了40年的时间。一个人个性的磨练常常需要一辈子的功夫，唯有像神的人做工的果效能够永远长存。我们在查经班查经，可能问到一些属灵的问题，属灵的知识，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够讲出正确答案， 出口成章的可以讲一些属灵的知识，但是上帝要看的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个性，我的品格，我的性格有没有被预备好，有没有被磨练好，我有没有让神来磨练我的个性、品格和性格。摩西在很短的一个经历里面，一个下午的经历，他掌握了关于神的一些属性，一些属灵的知识，但是上帝借着40年的时间磨练了他的品格、他的性格、他的个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进入查经班，我们进入教会，可能很短的时间内，我可以掌握很多的属灵知识。牧师还没有开口，那段经文一打出来，你就知道他会讲什么。一个问题提出，我很快就可以讲出正确的答案。但是上帝要借着我们的环境，借着教会，借着查经班，要磨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借着时间磨练我们。我觉得在几年前到国内碰到一个传道人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些年来我的脾气有很大的改变，我早就没有以前的那种脾气了。性格的改变、品格的改变、磨练，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神同样在今天要试炼我们，摩西经历过的事、诱惑，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珍惜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有没有认定我今天所处的环境，今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默默地在主里面学习，把自己交给主、交给神，求神来坚固我的信心，磨练我的品格。我们要享受神所赐下的丰盛的生命，要被神重用。我们如果不在自己所处的环境当中一再的埋怨，不愿意交给神，求神磨练我们的品格的话，那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大染缸所同化。我觉得几年前碰到一位曾经在我们这边聚会的弟兄，我觉得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开口就跟我讲的话说，等你下次来，我的房子会更大。坐在一起聊的话题只有什么酒好喝，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属灵的话。聚会结束以后，我真的明白了，我下次可能不太轻易再联系他了，因为我觉得他回去以后的环境已经完全同化了他，他没有任何谈信仰的那个兴趣，他讲的只是一些这些世俗社会所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让求神借着我们的环境来磨练我们的个性，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更有属灵的品格，而是不必这个社会和环境所同化。就像摩西40年的皇宫的生活，40年的旷野的生活，没有磨去他的心智，而是他更像耶稣，他更像神，更有品格，更有个性。我们或许认为自己并非是属灵的领袖，也没有想当属灵领袖，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的一位基督徒。然而早晚我们也要面对儿女对我尊重吗？ 工作当中我的同事、我的学生、我的下属对我心服口服吗？我刚参加服事的时候有人愿意接纳我吗？当我们很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是否接纳我们的帮助呢？我们是否在磨练当中谨慎自守，不因财色权位的诱惑而放弃，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把与神的关系以及与家人的关系看成第一的优先？我们在苦难中，在看不到将来的希望，在觉得在这里面默默的持守，非常艰辛的在持守，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希望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学习不埋怨，不怨天尤人，接受磨练，谦卑学习，知道这是上帝借着这时间在环境对我的磨练。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看见和心智的时候，神肯定会重用我们。在德国留学生活，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放弃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甚至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必定借着我们的留学经历，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被神所使用。摩西在旷野放羊40年，那40年没有白费，上帝借着那40年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今天无论我在哪里，在哪个环境，怎么样的默默无闻，这时间不是白费的。所以我在查经班常常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说，用一句德文鼓励他们说， keine Zeit ist umsonst， 在主里面 keine Zeit ist umsonst， 没有时间是白费的。上帝在造就我们，我们今天的这个面临的这场危机，这个病毒带来的很多改变，改变了我的计划，把我从固有的人生轨迹当中一下子抛出来。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相信有神的计划，我相信上帝在造就我们，在磨练我们。在最后这段经文的最后23到25节，就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在这个简短的经文当中讲到，在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放羊的那段时间，同时在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上帝也在他们的身上做工，他们开始向神呼求。也就是说，上帝同时在塑造摩西，同一时间也在众以色列人的身上做工，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当以色列民和摩西一起见面的时候，事情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成就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让我们看到神是同时做工的神。常有弟兄姐妹回国之前，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时候，我常常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说，你现在要回去，或者你现在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其实你在德国的这些年，你在鲁瓦区学习生活的这些年， 神早就在你要去的那地方在做准备，神早就预备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人和事情。所以我们单单的仰望神，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神早就预备好了。这就是信心。摩西和以色列民在那40年当中相隔得很远，以色列民在埃及，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摩西在塑造，上帝在塑造摩西，同时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做工，以至于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就他们的拯救的事情就成就了。今天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要疑惑，不要埋怨，我忠心脚踏实地地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现在在鲁尔区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的生活、学习、打拼，神同时也在你要将来去的那个地方已经在预备。将来你去的时候，无论你留在这里还是去回国还是到其他地方，上帝早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掌管历史的神，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父神，感谢你将摩西的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的怜悯，看到你对摩西的造就。主啊，我们感恩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有深刻的看见，知道你是借着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经历的一切事情在造就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让我们在个性、在品格、在性格上成长。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做工，让我们有一种能够认定我现在的环境，能够认定我现在所面临的各种关系、各种事情的心智，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等候你的时间。求你带领，求你怜悯，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